朱福、冯房、余言、郑弘、周章。朱福字叔元，沛国萧县人，起初跟随光武帝担任大司马主簿，升任偏将军，参与攻破邯郸。光武帝派吴汉诛杀更始帝的幽州牧苗增，于是任命朱福为大将军幽州牧，驻守蓟城，随后讨伐平定北部边境。建武二年，封为武阳侯，食邑三个县。朱福年轻有才能，很想整顿风气，收揽世人之心，征召周中、名流涿郡王岑等人，任命为从事，以及王莽时期俸禄2000担的旧官吏，都招入幕府，又调发各郡仓库的粮食，供养他们的妻子儿女。渔阳太守彭宠认为，天下尚未平定，军事行动正不断发生，不应设置过多官员属吏，以免损耗军需物资，不肯听从朱福的安排。朱福性情急躁好胜，对此颇有不满，于是用严厉的文书指责彭宠。彭宠也很强硬，自恃有功，嫌怨逐渐积累。朱福秘密上奏说，彭宠派官吏迎接妻子而不迎接母亲，又接受贿赂，杀害朋友，大量聚集士兵粮草，意图难以估量。彭宠既已积怨，听说此事后大怒，于是起兵攻打朱福。朱福写信责问他说，听说智者顺应时势谋划，愚者违背天理行动。我常常私下悲伤京城太叔因不知足，又无贤臣辅佐，最终自弃于郑国。伯通您凭借名声治理郡县，有辅佐创业的功劳，治理百姓，亲自任职，爱惜仓库粮食。而我朱福承担征伐的职责，想权宜救急，两者都是为了国家。如果怀疑我朱福诬陷您，为何不到朝廷自我陈述，却要做出灭族的打算呢？朝廷对于伯通恩德也很深厚了，将大郡委托给您，授予威武的职权，事务上有柱石般的寄托，情谊如同子孙般的亲近。一个普通男子或妇人还能为一餐饭而献出生命，哪里有身上佩戴三颗印绶，执掌大郡之权，却不念恩义，心生外叛之意的呢？伯通和官吏百姓说话有什么脸面，行走跪拜起居有什么仪容，做思量这事有什么心肠，拿镜子照影怎样安置眉目，做事建功凭什么做人。可惜啊，放弃了美好的名声，制造了猫头鹰般的叛逆阴谋，抛弃了世代相传的福禄，招来破败的大灾。高谈尧舜之道，却不能抑制桀纣般的本性，活着被世人耻笑，死了成为愚鬼，不也可悲吗？伯通和耿侠游一同起兵辅佐帝业，同受国恩。侠游谦让，屡次有退让谦虚的言辞，而伯通自我夸耀，认为功劳天下第一。过去辽东有头猪，生了个白头小猪，觉得奇异要进献，走到河东，看见群猪都是白的，惭愧的返回。如果拿您的功劳在朝廷上评论，那就如同辽东的白头猪啊。如今您愚妄无知，自以为可比六国。六国之时，各国势力强盛，疆土数千里，精兵近百万，所以能占据国家相持，经历很多年代。如今天下有多少里，各郡有多少城池，怎么能凭小小的渔阳而和天子结怨呢？这好比合兵的人捧土去堵塞孟津，太不自量力了。如今天下刚刚平定，海内希望安宁，世人无论贤与不贤，都乐于在世间树立名声。而伯通独自中风般狂跑，自弃于盛世，在内听从骄横妻子的失策，在外相信谗顶小人的阿谀之言，长久成为诸侯的恶吏，永远成为功臣的贱贱，难道不是错误吗？平定海内的人没有私仇，不要因为过去的事自己误了自己，希望您留意照顾老母幼弟，凡事做事不要让亲近的人痛心，而让仇敌高兴。彭宠收到信更加愤怒，攻打朱福更加急迫。第二年，涿郡太守张峰也起兵反叛，当时两个郡反叛，北部州郡忧虑恐惧，朱福以为天子一定会亲自率军讨伐，但朝廷只派了游击将军邓龙暗中帮助朱福。朱福心怀恐惧，认为皇帝对敌人懈怠，不能救援自己，于是上书说，过去楚国宋国是并列的国家，都是诸侯，楚庄王因为宋国扣押了楚国使者，于是奋起出兵，魏公子无忌顾及朋友的邀约，冒犯强秦的锋芒。楚国魏国并没有分封职责匡正天下的大义，庄王只是为争强而发怒，公子只为守信而立名。如今彭宠反叛， 张风逆节，我以为陛下一定会放下其他事物，及时消灭他们，但已经过了几个月，寂静没有消息。围城而不救，放走叛逆而不讨伐，我实在困惑。过去高祖圣明勇武，天下已定，还亲自征伐，不曾安宁闲居。陛下虽然心大业，但海内尚未安定，却独自安逸享乐，不顾北部边疆，百姓惶惶不安，无所归心。三河、冀州，哪里足以传之后世呢？如今秋季庄稼已经成熟，又被渔阳抢掠，张风狂悖，奸党日益增多，连年聚首，官吏士兵疲劳，铠甲头盔生几失，弓弩无法使用，上下焦虑，盼望救护，仰赖陛下给予活命的恩典。诏书回复说，往年赤眉军在长安横行，我预料他们没有粮食，必定东来，果然前来归降。如今估计这些反叛之贼形势不能长久保全，其中必有内部互相斩杀的事。现在军需物资不充足，所以需要等到麦熟之后。朱福城中粮食吃尽，人吃人。正赶上上古太守耿况派骑兵来救援朱福，朱福才得以逃走。向南到梁乡，他的兵将反戈阻挡，朱福担心不能逃脱，于是下马杀死自己的妻子，只身逃脱，城池投降了彭宠。尚书令侯霸上奏说，朱福败坏幽州，造成彭宠的罪责，徒劳军队，不能以死殉节，罪当处死。皇帝不忍心，让朱福代替贾父担任执金吾，改封为副城侯。后来张风、彭宠都自行败亡。皇帝认为俸禄2000担的掌吏多不称职，时常有微小过错的人必定被罢免，官员更换频繁，百姓不得安宁。建武六年出现日食的异象，朱福因此上书说，我听说太阳是众阳所宗，是君主的象征，凡是居官至民据守郡县的人都是阳上尊长的代表，如果阳上不明，尊长不足，就会干扰日月星辰，向王者显示警示。五点，记载国家政事洪范区分灾异的文字都是宣明天道，以验证未来之事。陛下哀怜海内刚遭受祸乱，保全养育百姓，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，如今治理百姓的官吏多不称职，稍有违反情理之事就被斥退罢免，这难道不是黑白分明吗？然而以尧舜的盛世还需三考，大汉兴起也积累功绩，官吏都长期任职，在官位养老，甚至到子孙时成为姓氏，当时的官吏怎能都治理得好，议论的人怎能不喧哗，大概认为天地之功不可仓促完成，艰难之业需要累积时日，而近来守宰多次更换，迎新送旧，疲于道路，考察他们任职时间短，不足以彰显其职守，既以严加督责，人人不能自保，各自观望，没有自安之心，有司有时因小怨而发泄私恨，苛求长短，以讨好上意。2000担及掌吏被举合所迫，害怕讥刺，所以争相掩饰欺诈，以求虚誉。这都是众阳骚动、日月失行的应验。凡生长过快的东西必定折断，成功仓促的事必定很快败坏。如果毁坏长久之业，而追求速成之功，不是陛下的福气。天下不是一时能治理好的，海内不是一日能建功的。希望陛下在今年之外留心筹划，在一事之后期望教化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皇帝将他的奏议下达给群臣，群臣大多赞同朱福，从此州牧太守的更换大大减少。就至，州牧上奏说，2000担掌吏不称职的事情都要先下到三公，三公派属官查验，然后贬退。皇帝当时明察，不再委任三府，而把权力归于赐举的官吏。朱福又上书说，陛下清明遵守法度，遵循礼仪，没有为师，从宗室诸王外戚后亲都遵守规矩，没有结党营私之名，甚至有人乘坐牛车与平民相同，这确实是法令整齐，下面没有作威作福的人。就事而论，应该和平，然而灾异仍然出现，难道是偶然吗？天道真诚可信，不可不察。我私下见陛下痛心过去君威不行，不能专断国命，即位以来不沿用旧典，信赖举次之官，罢黜顶府之任，以至于有被合奏的人就加以免退，复查不经过三府，罪责不经过澄清考察。 陛下以使者为心腹，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，这样上书断案，决断于百十之力，所以群臣苛刻，各自逞能。再加上私情包庇，爱憎在职，都竞相张扬虚词，以求一时之力，所以有罪的人心中不服，无罪的人凭空被加罪，这不能经历盛衰，留给后王。事情积累久了，就会自然重要，官吏安定人心，就自然平静。经传说，五年两次闰月，天道才完备。以天地之灵，还需五年完成其变化，何况人道呢？我诸福愚钝，不胜恳切，希望陛下留心千里之刃，审查偏颇之言的奏报。建武七年，转任太仆。朱福又认为国学已经兴起，应该扩大博士的选任，于是上书说，太学是礼义之功，教化由此兴起，陛下尊敬先圣，留意古典，公事未庄饰，干戈未停息，却先建太学，设立校舍，近来车驾亲临观礼，将以弘扬实用的教化，显扬勉励尽德之功。考察博士之官，是天下宗师，使孔圣之言传承不绝。就至测试博士，必须广泛寻求详细选拔，从京畿到四方，因此广泛推举明经之人，直选贤能学者，精进努力，远近同目。我听说诏书要再试五人，只取在洛阳城中的，我担心从今以后将有所缺失，只在近处寻求，或许不能尽得人才，而四方的学者无处劝学鼓励。凡是测试的根本，贵在得到真才，并非有期限，不及远方。又各种征试都私下自发遣送，并非有伤费烦扰之事。俗话说，中原失礼，到郊野寻求。我朱福有幸得以参与讲解图谶，所以敢越职进言。皇帝赞同。建武二十年，代替窦融担任大司空。二十二年，因卖弄国恩被免职。二十五年，改封为新息侯。皇帝因朱福欺凌同僚，常怀恨在心，但爱惜他的才能功绩，不忍加罪。永平年间，有人以片面之词控告朱福之事，明帝大怒，赐朱福死。长水校尉樊弼三思 A 对皇帝说，唐尧大圣，万民得所，尚且优容四兄之欲，使海内之心信服，让天下人都知道，然后才诛伐。朱福之事虽然明白，但尚未使人尽知，应该交给廷尉明确其事。皇帝也后悔了。